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是于饮食吗？身体不是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繁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土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这是神话，
感谢归给神。
弟兄姐妹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慈爱的天父，求你的灵大大的工作，高抹我们的口和耳，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和想从你而来的福分和安息。奉主名求，
阿门。
弟兄姐妹们，当再次读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所以让我们越发意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伟大的人生导师。因为他说话呢，总是聚焦在他百姓都会遇到的很实际的、很需要被重视的问题上。他知道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上，会常常被忧虑困扰，所以他亲自要辅导我们。弟兄姐妹们，你有忧虑吗？你会觉得忧虑是你的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忧虑已经成为整个人类当中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性课题。在三个很专业的美国的心理学专家他们所写的《无忧的生活》一书中提到，当代的美国人，他们忧虑已经成为他们精神健康失调的首要原因。同样的，当我们看看自己，还有我们身边人的生活状态，就可想而知，焦虑和忧虑已经严重渗透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人群中。但奇怪的是，今天的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物质条件最优越的时代，可是人们的忧虑却越来越多，就连世界首富马斯克也说他很忧虑。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生活确实是很不容易。我们看到有各样的自然灾害，有疾病，有瘟疫，人际关系很紧张，然后我们还会身心忙碌。就算今天生活的很安逸的人，他们心里常常也有一个忧虑，就会觉得好日子很有可能随时会到。像前面郑会长老在认罪祷告期中提到的，我们心中有很多如果。他提到啊，如果我们突然失业了怎么办？如果我们孩子考不上好学校，以后一直干体力活怎么办？如果我突然得了不治之症怎么办？如果我一直找不到另外一半怎么办？如果我的生意突然倒了怎么办？房租越来越高，我付不起了怎么办？其实除了这些，在我们心里还有更多的如果和怎么办，让人感到很压抑和迷茫。 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主不愿意我们被忧虑压垮，他真的爱我们。伟大的天国君王也不需要靠制造忧虑来统治他的百姓，他和世界上的王不一样，他反而要我们得到清醒和释放。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在主耶稣的话语中都被他来辅导，卸下我们的忧虑。不过就像上上周，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你们弟兄来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提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其实一直在给我们灌输一个信息，好像是说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你就只能内卷，要么你就只能躺。所以这种两极化的思维方式让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也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也就难怪今天有很多人说面对忧虑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要管，什么都不要想。这让我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家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之前碰到他，但是我听说他孩子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出现了不可预料的叛逆，父母的话也不听，然后老师的话也不听，学习成绩下降，在社会上还结交了很多品性不是很作风很正常的朋友，甚至有时候会夜不归宿。所以他的妈妈很忧虑，但他的爸爸呢，就是说孩子大了管不了，让他去吧。直到有一天，他们也开始为着这个孩子的事情爆发了无止境的争吵。我在想，如果这两个夫妻一起听到主耶稣说不要忧虑，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孩子爸爸不会觉得，哎，你看我说的对吧？主耶稣说不要忧虑，不要去管他。弟兄姐妹们，你们怎么看？很显然，这位爸爸的反应是不负责任的。这位爸爸的反应是不负责任，因此我罗列了圣经中有两类的经文，麻烦把 PPT 翻到后面，再下一页。对，上面一个经文是在说我们不要忧虑，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多次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主说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也不要忧虑，面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说什么，不要为马大，不要为生活中很多思虑。但是下面一类经文，圣经却告诉我们，一个人心中一定会有挂虑的事，比如独身的人为主的事情挂虑，结婚的人为家庭挂虑，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也劝勉基督徒应该彼此关心，彼此相顾，彼此挂念。但是更有意思的是，我用绿色标出来的这些词，在中文翻译过来是挂虑、相顾和挂念，和上面红色标出来的忧虑那个词，在翻译成中文之前，圣经用的是同一个词。圣经用的是同一个词，这让我很惊讶，但我想能够帮助我们纠正一些错误的倾向。原来主耶稣叫我们不要忧虑，不是叫我们什么事不要关心，不是叫我们什么事不要挂念。在某种程度上，你会关心、会挂念、会挂虑一些事才是对的。我们要知道，就连使徒保罗他都说，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使徒保罗挂念教会的事甚至焦急。所以严格的圣经教导可以避免我们从忧虑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不能用躺平的心态来面对忧虑，那个不是解决忧虑的答案。主耶稣怎么可能要我们不要忧虑，而让我们成为一个逃避困难、不负责任、对很多事漠不关心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我们往前面回去，不要忧虑，其实是指当一个人因为发现自己掌控不了他想掌控的，得不到他想要得到而产生的焦虑 和失去安全感的心理。即便人们可能是为着生活的必需品忧虑，就像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物质条件不像我们今天那么丰富，他们常常要考虑第二天能吃什么。但是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并不支持他们用这种理由来忧虑。其实我们也知道忧虑不好，圣经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忧虑的感觉是很难受的。但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也不想忧虑，但是为什么还是常常会忧虑呢？今天在网络上大多数的人认为啊，焦虑的原因是我们有需要而现实有难处。听起来感觉有点道理，但是我们也要想，如果一个人有需要又有难处他就应该焦虑的话，但主耶稣说不要忧虑岂不是很不实际吗？因为谁没需要谁没难处呢？经文三十二节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的需要天父都知道。三十四节最后他也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经文告诉我们主完全知道我们的需要和难处，对不对？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没有人比他更知道我们的需要和难处，但是他还是在今天的经文中三次叫我们不要忧虑。这也就是说需要和难处不符的时候确实挑动了我们心中的忧虑，但是却不是我们忧虑的真正的原因。而面对忧虑的原因的看法会影响我们怎么去面对忧虑。比如说我们平时如果你遇到一个有忧虑的朋友，你会怎么安慰他？一峰别难过了，等这件事情过去了就好了。禅道桥头自然直。我很惭愧，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不会安慰人，但是我看到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安慰别人的方法就是告诉别人等我们的处境变得好一点啊，我们的忧虑就会小一点，这是我们常人的逻辑。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面对一群生活忧虑的问题，他辅导人的方式是让我们大跌眼镜。三十四节他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主说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会更好的人，你要失望了，明天本身并不会帮你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在三十节还有更犀利的，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我们应该很少会听到有人对忧虑的人说这样的话，对不对？你不会冲过去对一个人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但主却出人意料的指出门徒忧虑的根源不在于外面的处境，而在于人里面的信心。在这段经文中主一面安慰我们他完全知道我们的难处和需要，他要告诉我们掌管一切的天父爱我们，但另一面呢他没有回避那个真相，就是我们生病的那个根源其实是在我们里面。Kevin的杨牧师他建议我们他说其实在基督面前承认忧虑是一个属灵问题的话或许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如果忧虑只是一个个性，基督没保证过他一定会改变你的个性，不一定会让我成为一个像保罗哥这么沉稳的。如果忧虑只是因为外在环境的问题，基督从来没保证过在他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会变得完美，他没有保证过你的工作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他没有保证过你的孩子的问题可以马上解决。所以如果我们把忧虑的问题寄托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来缓解我们的忧虑，不是一个合理的期待。但如果忧虑就像主所说是因为人的小性， 这或许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正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处理。而事实上，主耶稣对我们忧虑的剖析，他用词是很精准，他没有说我们没有信心，他说我们信心很小。意思是忧虑展现出来的不是你不信神，而是信的非常非常非常小。我们把天父想的非常非常非常小。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在得救的事情上我是信基督的，但是在其他的事情上呢，尤其是我忧虑的事情上，却并没有那么信任天父。我们是不是觉得天父管不了啊，管不了我的这个工作的问题，管不了我这个破碎的婚姻，管不了我孩子的未来，管不了我的健康，还是觉得你觉得他管得了但是不愿意管呢？我们要问自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这样的忧虑？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正视我们的忧虑，是不是我们所忧虑的那个东西，我们没有了它，我们就没有办法快乐起来，我们心里也不踏实。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上周在任性里面看到的偶像崇拜的定义。我们忧虑的事物代替了上帝，左右了我们的幸福、意义和安全感。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主说忧虑是小信的表现，因为我们在忧虑的事情上啊，把我们信心的对象弄错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经文是接在上周主日的经文之后。上周主日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然后今天说所以不要忧虑。我们要注意这个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经文和上周是有关系的。主耶稣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不要忧虑。这样看来，忧虑暴露的就是我们心中不侍奉神，而侍奉另外一个偶像，它就会产生了忧虑。因为偶像是不会爱我们，偶像只会借着忧虑蒙蔽我们，夺走我们的喜乐。偶像一开始会让我们尝到甜头，但最后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幸福、意义和安全感的反面。有一天我在家里问泽西啊，我说老婆，你说我是个忧虑的人。他笑嘻嘻的跟我说，你还忧虑啊？可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睡觉基本上只要三分钟不到就能睡着，但是我很诚实的说，我是个忧虑的人。我在我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就曾经因为我的工作不止一次的打电话给波波，估计他都已经被我打烦了。我去问他的意见，说出我心里的纠结。我一方面呢担心我年龄大了之后学习能力下降，以后再去读书啊各方面的困难，另外一方面呢我又对当时的职业发展比较的迷茫啊，因为对行业的前景不乐观，尤其是像我们做市场，对这些数据啊知道的越多，你很有可能就会越加的产生一种忧虑感。那么这样的一种忧虑，那种当时我就记得，使我进入工作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一种每天工作的动力和喜乐。但到我今天，我能够明白，我当时好像是陷入了一种就是类似于中年危机的那种忧虑。但是不是中年危机并不是那么重要，而是这一件事情暴露的是我对于自己未来人生一种想要掌控的心。所以那段时光对我来说其实是很宝贵的，因为它让我很真实的看到那潜藏在我忧虑底下的偶像，看到了偶像，我才能用福音的方式去传播。这也让我们家庭 在今天面对更大的经济挑战的时候，我跟泽西反而可以更加轻松和从容的去面对。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要很诚实的说，我们心中的忧虑的根源可能真的不在我们外面。而在这短短的不到300字的经文，其实主不仅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他不仅告诉我们忧虑的根源是在我们里面，他其实用了更大的篇幅来辅导我们如何可以胜过忧虑，如何可以胜过忧虑。我们通过三个所以不要忧虑的这样的一个段落，可以总结出至少3点的以上的信息。第一点，基督要赐给我们天国的价值体系来胜过忧虑。我们要想想，我们忧虑的常常是不是我们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个价值呢，其实是用一套标准来评估的。比如啊，今天人们最常见的就是用收入来衡量你工作的好坏，用这个物质来评估你爱情是不是有保障，这是城市里面常常遇到的问题。然后再进一步呢，又将这个工作的成败啊，还有这个爱情的得失，哎，包括儿女的孝顺等等，来定义我们是一个成功的人还是一个失败的人。这个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评价体系，你被一些事物的价值所定义。但我们都知道，在不同国家价值体系是不同的，在美国人民币是不好使的，在上海外牌上高价是很困难。所以主耶稣要先在这个我们很熟悉的飞鸟和野花的比喻里，让我们看到这是天父的世界。首先这是天父的世界，因此呢，在天父的世界里，世界上的那套价值体系是不好使的，啊，是不好使。基督徒要用天国的价值。所以首先这是天父的世界，因为我们对这段经文很熟悉，所以这段我说的短一点。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有序运转靠的是天父的护理，甚至到每一个细小细微之处，小到飞鸟野花，都仰赖天父每时每刻的供应。而基于这个世界观呢，这是基督的世界观。基于基督的这个世界观，主耶稣继续在25到29节，我们看啊，他连续对比了什么？生命和饮食，身体和衣服，我们和飞鸟，衣服和花，我们和花草、野草。他想告诉我们，多读两遍之后，我们会发现，在主耶稣的价值观里，在主耶稣的价值观里，排序是这样的：我们大于飞鸟，大于饮食。我们大于野花，大于衣服。弟兄姐妹们，在神的眼中，在天国的价值观里，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远远大于我们所忧虑的，当中甚至还隔了个飞鸟和野花。我们生命的价值远远大于我们所忧虑的。而且我想我们很熟悉，在马太福音16章里，主耶稣甚至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意思是在主耶稣的眼中，我们的生命甚至比全世界都有价值。所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这套天国的价值观将颠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事实上，当我们活在一个天国的价值观当中，你就会发现，那个曾经你被抓住的，你觉得非常重要的，被他所定义的这个东西，就可以不再成为你的忧虑。因为在天国的价值观里，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工作怎么样，家庭怎么样，学历怎么样，健康怎么样， 你都不是一个失败者。而那些我们心中曾经抓住不放、担心失去的偶像，无论是什么国籍呀、你什么工作呀、身高多少、长得好不好看、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呀、什么经济实力啊、你这个朋友，我的朋友是谁谁谁，我们都不会靠这些东西来定义我们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可能个人忧虑的那个点是不一样，但是你看基督说，其实在忧虑面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评估体系不是依靠天国的价值，而我们最大的需要其实是看到天国的价值。而第二点，基督赐给我们天国的人生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胜过忧虑。在32到33节，主耶稣说，这都是外邦人求的，是不是？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我们仔细来看这两节经文，主耶稣特别把天国子民要求的神的国和神的义和外邦人所求的东西做对比，对吧？所以这里的祈求就不只是祈求啊，它更是指你的追求，因为外邦人是不会祈求天赋的，它更是指你人生的追求和探索。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基督在这个地方借着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是在挑战忧虑的人他的人生观。他在问我们，基于你基督徒的身份，基于你是天父的儿女，在忧虑的时候问问自己，你在今生追求的是什么？你在信主之后所追求的是不是和没有神的人是一样的？你在信主之后是不是还活在一种不信主的时候的迷茫的人生意义里？如果是的话，我们会忧虑。这让我想起有一次啊，主日我站在那个美心姐妹的位置，我在那里中午要吃什么，我们的牧师的太太很智慧的提醒我，我们和弟兄姐妹们吃饭到底是更在乎那个彼此的关系，还是说我要吃一个好吃的？这个问题其实表达出一个非常真实的道理，就连吃饭都可以有一个更高的意义，更不要说你的人生，就连吃饭都可以有一个更高的意义。而且当我们有一个更优先的更高的意义的时候，那个基础性的物质性的意义往往就不成为我们的纠结和忧虑。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忧虑，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对天赋的信心产生了一个盲区，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在哪，就开始跟风去追求一些没有神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得意识到，基督徒并不是在得救之后到进入天家这段时间活着毫无意义的一群人，好像没有神的人，这就是把王子和公主的身份活得像乞丐一样。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就是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更加崇高的属灵的人生意义。我从前也没有意识到神的国和神的义和我们人生的关系是这么的紧密的，直到我结婚之后，我每个礼拜天都会和泽西一起回去看我爸妈。泽西总是很有耐心的跟我爸妈聊天，或许是儿媳妇的孝顺让爸妈更愿意表达他们自己。他们有时候会聊到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祖国的栋梁，是 绝对的先进积极分子，他们那个时候心中火热到为了他们所相信的一个美好的国度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即便他们在意识不到意识到他们可能有生之年看不到的那个完美的国度的时候，但当他们一想到这个国是他们可以参与的，这个美好是他们可以贡献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的光荣。而当共产主义的国和已成为他们的人生的崇高的追求的时候，他们真的甘心乐意去为之奋斗的，轻看了生活中很多苦楚。就像上上周已经讲了，他妈妈年轻的时候还要抢着去上山下乡。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们追求的国和义是假的，但他们的人生故事却让我渐渐明白，其实追求你追求什么国和什么义，真的会影响到你的人生意义和生活动力。有些人尚且为一个虚构的国度和虚假的美好都能过一个如此度过一个这么艰苦的时代，那对比之下，神国的儿女呢，不是更应该因着一个更真实的国度和美好的追求而卸下那些不值得的忧虑吗？就像在我们正非长老组织的父母之道的学习小组里，我其实在他们的讨论中有说，他们说做父母最重要的不是学两招技巧去解决某个问题，而是要先看到从神而来的做父母的呼召、意义、目的，这样一个父母才能一边肩负责任，一边卸下许多的忧虑。这也是我在这些做父母的弟兄姐妹们身上学习到的，因为当他们按着天国的人生意义来看待这个孩子未来的时候，变化就在一点点发生，忧虑就在他们身上退却。所以基督要赐给我们一个神国、神的国、神的这个人生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胜过忧虑。而最后基督要借着天国的人生智慧来帮助我们胜过忧虑。在最后一句经文，主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句教导非常的具体实在，让我们可以拥有一种明白生活本质的智慧。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这个不忧虑的人他很傻很天真，忧虑的那个人他是很现实的，对吧？你是不是觉得那个忧虑的人是现实的？但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其实忧虑的人才是一个很不务实的人。忧虑呈现出的是一个人不愿意面对现实，或者压根没看透生活的本质。因为27节主耶稣说，现实是忧虑并不能为我们增加寿数，连一刻都不行。在生活的本质上，忧虑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它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一点点的变化，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的问题。而现实是忧虑明天只会降低我们在今天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你想想看是不是，你忧虑明天只会降低你今天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忧虑明天常常把你的今天都给搞垮。而明天会怎么样，也其实往往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这么看，忧虑还现实吗？可能你忧虑的那个问题啊，可能是一个现实中会遇到的问题，但忧虑这个本身的态度是不智慧不现实的。在今天物质很富足的人群中，特别盛行追求财务自由、社会自由、时间自由、各种自由，其实都是希望能让自己 生活在一个提前解决所有麻烦的生活里，对不对？所以他要提前追求一种自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注定是要汗流满面的。你想追求所有东西都无忧无虑，你可能要失望了，因为这是个堕落后的世界，是个被罪污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注定会遇到很多突如其来的麻烦和难处，这是个没有办法逃避的现实，这是个没有办法逃避的现实。就算我们解决了财务的问题，谁能保证不会遇到其他问题呢？上个月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就突然脑溢血去世，才34岁。他非常年轻就晋升到了校级的军衔，本来呢我们同学都非常羡慕他的人生啊，但突然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非常的感慨。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说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告诉我们每天都要靠着天父的恩典来面对难处，处理麻烦才是基督徒的一种真正的务实的人生智慧。当你想提前解决一些麻烦的时候，你是一个不现实，你是一个不务实。所以就像主耶稣在主导我们当中说，我们今天认识的内容也提到，不用翻过去，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主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连主耶稣都没有教我们祈求，父啊你把后面几十年的饮食都赐给我吧，对吧？他没有这么教我们。主为什么说今日赐给我们呢？就是因为他知道天父每天的恩典都是够用的，如果明天有新的麻烦，明天也一定会有新的恩典。所以我们不需要提前去忧虑明天上帝会不会给你恩典，我们只需要每天靠着他的恩典而活，这是一种基督徒的人生智慧。正如耶利米先知走在一片非耶路撒冷的废墟当中啊，他都可以说出这个，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这是一种可以胜过忧虑基督徒特有的人生智慧。基督徒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你也怎样连续敬畏你的人，我们就祈求你连续我们，卸下我们心中的忧愁，使我们在基督里仰望你的全能慈爱，看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价值，追求属于天国的人生意义，又活在你每天的恩典，得享从你而来的安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